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呢，启示录是来到尾声的时候哈，那我们最近思想的从最后几讲呢，我们只思想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心。那心呢，那我们说，其实我今天哈站在这个讲台上头呢，确实我的眼睛有点模糊，因为昨天我竟然在手机上面坐在那里八个小时，用尽我的心力。写了一些东西出来，虽然后来我妻子劝我应该去电脑上写，但好像我一直没动，六个小时坐在一个地方没动，在手机里边。但是我还是说好吧，感谢主，如果用我的眼睛能够换来更多的光明，那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如果自己的灵能够苏醒，更多的灵魂能够在主里边更加的苏醒，更加的合一，那这个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记得我昨天从早上十点钟开始到晚上七点，一直除了中间吃一顿饭之后，一直在思想如何更新我们的心意，如何更新我们自己的灵性，更新身边的人的灵性，更新更多这个世界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那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美好的信息。所以呢，求主来带领。接着我，你看到没？大家很奇怪，今天你看到的神打算是什么？是两个筵席，十九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十九章里面联系的，今天我反过来讲，前面两次大家还记得我祷告会的时候，海鹏弟兄来的时候，他说：“哎，说我记得这几次的讲道里面，我以为我说我好像没很久没见到他，他说其实我来了，上上个礼拜我来的。”啊，他跟我讲了，他特别讲了什么呢？那个图，是的，那个图是两次，我是在讲完那一章之后来开始给那个图做一个结束。今天我反过来，我们也不看大纲，我们只看什么呢？看我们说从这个图引出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主什么呢？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还是这个概念。每一次我们说在天赐教会也好，我们真正的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属灵敬拜也好，最理想的是什么？为什么第一首诗歌选的诗歌是什么呢？赞美神的属性。上帝什么都不做，上帝什么都没有让它发生，这个世界完全不存在，只有一个存在，上帝本身。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定要，虽然现在我们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临，但是当我们一旦被圣灵更新的基督徒，我们被提升到一个什么，在一个对上帝的绝对的尊崇和敬拜。虽然我们不能群敬，不能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情感去完全明白那位三一的上帝永远是有奥秘的，是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无法测度的，甚至透过他圣经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参透的。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这位上帝是绝对完美的，绝对圣洁的，绝对公义的，绝对全能的。这个全能不但是那个我们认为那个完全的全能，而是权柄的全能，他是有绝对主权的，那位掌管万有、创造万有的上帝，他绝对不以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绝对不以你的相信他用真实而真实，他也不以你的对他的无比的尊崇还是无比的恨恶来影响他的任何的属性，不影响他对我们有任何的公义和圣洁，也不影响他一点点的慈爱。这个很难，这个就是我们要羡慕与主完全同在的一个美好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我们知道在他永恒的旨意里面，就上帝和他的永恒的旨意亘古不变的，不然上帝他展开他自己的心意给我们，他要透过人类的救赎史来把他在永恒里的那个预旨，隐藏不变的那个奥秘要向我们显示出来，向我们解开他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我们说在他的永恒的旨意里边，他有一批天上的国民，在他的创造里面，他有一个 预定的旨意。那我们也看到了，他也什么有一个地上的子民，所以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他有一个分别，在他永恒的旨意里面，他有来。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当然上帝会让我们很清楚的看，之所以天地上的子民有地上子民的他的发展，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有他的发展的方向。天上的子民有上帝他永恒的计划。我们看到地上的子民为什么才会成为地上的子民，因为当然透过在他的主权的带领之下，确实人类犯罪堕落了。所以我们知道人类的罪恶开始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开始走向败坏，走向邪恶。而这种邪恶相反，大家看创世纪的时候反而是什么呢，属血气的开始占据了世界的主流，开始越来越什么，看来没有看到都属血气的逼迫属灵了。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趋向，也就是说为什么人类的两兄弟最早的两，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该隐逼迫了亚伯，该隐把亚伯给什么杀了，虽然亚伯没有得罪该隐的地方，只不过是该隐也献祭，亚伯也献祭。所以看到上帝最早表明的人类的第一对兄弟就是一个律法跟恩典的信仰。所以一个该隐所代表的律法的宗教主义的信仰，跟亚伯所代表的恩典主义的信仰开始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我们要看到亚伯献祭被神悦纳，而该隐所献的仅没有被神悦纳，该隐就产生了是吧嫉妒，产生了怨恨，产生了对因着其实本来是对神的一个抱怨，无法认识无法意识到，开始对兄弟产生怨恨，产生凶杀，最后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掉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从此该隐建立了地上的人类文明。所以我们看该隐的家谱就开始成为上古应无有名的人，开始用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类的犯罪堕落开始不断的去发展。也就是说你看到没有，它变成是在我们看来，所以大家为什么看到旧约，很多非信徒看旧约是这个感觉，说好像旧约怎么是一个整个的是就是讲人类的犯罪的历史。特别是你教中国历史的话呢，因为我现在跟我们的大孩子们在学中国历史哈，所以总是告诉他们说真的不要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很多细节里面去，因为那整个就是一部人类犯罪的历史。所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里边，真的很多东西不值得去讲，不需要深入在其中的，因为那个其中东西都是很邪恶的东西，很糟粕的东西，都是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东西。所以这就是看到了人类本身的历史，就是让你看到一个罪恶的发展史。所以怪不得叫什么，我们叫人类的罪恶是变成什么，变成罪恶的人类成为了主流，成为圣经所记载的什么那个主线所是明线。所以我经常说旧约的人类犯罪的历史是个明线，而上帝的救赎的历史变成一条暗线，好像是隐藏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这就耶稣讲的，就是那些被上帝所拯救的人，他会寻求上帝的灵，会吸引他们，会给他们生命寻求真理，虽然是暗的他知道是最重要的，那个明呢却是不重要的次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灵的开启的话呢，你还是只看明呢，明的东西就成为你生命中的主流，就成为你生命中能够呼应的东西，就是邪恶的。所以这种看到什么，这就是人类为什么，也就是说常常以色列先知们发出的呼求，为什么公理显然颠倒，为什么好人倒霉恶人得势，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恶的人反而什么横行霸道。所以你知道吗，因为今天已经一号了对不对，还有当然美国时间是31号，也就是他们还有3天的时间，所以美国的大选就出来了。其实我在这里我祷告的时候我做好两个准备，我看到祷告一种准备是川普继续担任，第二个可能性拜登当选。当然我也知道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开始了，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我是愿意主的旨意成就，愿意上帝成就他的心意。其实这个也是个分享标， 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世界，上帝究竟他让我们还能够等候他再来的时间有多久，那这也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和判断。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呢，这就世界上，也就是说我坦白的讲，我自己会感觉到，也许事实继续让这个黑暗掌权吗？人让那些罪恶的人开始翻上来吗？我不知道，那做好准备吧，主来的日子更近了。所以呢，求主来带领。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神仍然什么？看到没有？我这里为什么把这个红的放在后面？其实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堕落之后，上帝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对人类的管教惩罚，但是给撒旦带来咒诅，但在上帝的启示里面，他却启示了一个伟大。可是在最黑暗的时候，最不好的状态里面，你看到没有？每次甚至在什么？在绝境的时候，绝处逢生，也就来显出那个复活的大能，一定是经历死而复活的，是啊，又得的伟大的救赎，才变得更有意义。你才知道他多么伟大，伟大到一个令你震惊的地步。否则的话，人没有办法苏醒，人没有办法被圣灵的恩膏来带来一些革命性的改变。这个是需要震撼的，需要我们看到没有？圣经每一次的明白都是在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完全绝望的时候，神却说你要删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你的头。在亚当夏娃完全犯罪之后，在一个赤身露体开始感到羞耻的时候，而且亚当夏娃只能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变成裙子来遮羞的时候，开始寒冷的时候，这个寒冷不只是身体的寒冷，开始内心陷入一种绝望里的时候，开始夫妻开始也彼此推卸责任的时候，开始人类不断的去躲避神，惧怕神的时候，神他开始了他自己的拯救的启示。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什么？人神人人保全一小笔属于他的人，以亚伯为代表的。当然亚伯拉，我们说亚当是一个罪，我们相信他是被拯救的第一个始祖。那他的儿子开始了展开了人类的在那个属灵跟属地的一个征战，从此全面展开。我们就看到了，所以基督在地上的每一天的征战，但是感谢主什么呢？神透过虽然旧约很多先知们大家都能够明白，其实我最近在旧约里面，我的个人灵修分享，我最近很难分享旧约，为什么呢？因为我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我真的不想在我的个人灵修分享里面偶尔分享一下，实在没有办法很多东西分享，因为分享的东西都会带来的什么？是黑暗，是绝望，是先知们为以色列流泪，为以色列难过，警告以色列人，总是在相当于从罪恶的角度来宣告上帝的审判，来宣告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将要亡国。所以实在我不想在里边太多分享那些东西，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以色列的慢慢的等待里面，到了也其实说也是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代，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灵修，昨天我灵修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爱哭，耶稣看到圣城在那里哭，表达他对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的爱。我多次愿意像母鸡把小鸡附在自己的翅膀之下，但是你们不愿意。耶稣代表了所有旧约时代的先知们，虽然有的先知被杀，有的先知被放在监牢里，很多先知流泪为以色列人潺潺的伤痛，你知道吗？昨天我灵修到以西结的时候，当那个逼迫努力越来越临近的时候，你知道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神预告诉他说，你遇到很痛苦的事情，不能够哀嚎，不能够伤心，不能够去纪念那个事情。以西结是一个好的仆人， 结果他说好吧，我愿意。结果当天他的妻子就死了，他的妻子当天就死亡，却不能哀哭，不能纪念。为什么？因为神让他用他自己的，我跟你讲哈，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们每天读圣经，每天我们走上讲台来讲道，真的不是在讲一个知识，不是在讲一段历史，不是在讲一段以色列人所经历的那个故事而已，也不是以西结所要写的内容而已，你知道吗？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在佛山那的时候讲创世纪的倒数第二章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是，我说这一章经文是写给谁的？当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讲到约瑟的时候，那个福分是谁？他们约瑟的，雅各家的。我说再说一下，再想一想。弟兄姐妹说，还是给谁的呢？我说是给你们在座的每一位的。为什么？当时有姐妹很就为什么会这样说？我说你，我们一一解开。解开之后，当场的弟兄姐妹说：“真的，原来我也在其中。原来我是门徒的约瑟的代表。”所以我们才看到，原来圣经的每一句话语真的离你不远。不要认为讲圣经只是一段历史，或者一段给以色列的一个上帝的带领，或者是在历史上发生一个真实的故事，是真实的，没有问题。但这些真理也是给我们的。所以无论你的得胜，你的失败，你的忧愁，你的痛苦，你的快乐，你的伤心，你的泪水，你跟你身边人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和一些看得见的冲突，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上帝的美意，都是在造就每个人自己的生命，都是要用心去体会，都要用你的生命去承受这些东西。所以我很感谢主。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天上的，我就感谢主，耶稣基督，当他惹人，绝对没有任何的影响他的计划，没有影响他对上帝对他子民的那个眷顾。所以他让他的，当以色列在最黑暗的时候，在罗马今天要再一次的侵略，他们已经成为亡国奴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已经有恩典了。我自己承认我在主里面需要悔改很多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对着教会讲道的，真的感谢主，已经减少了我们很多的麻烦和痛苦。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时候对着谁讲道啊？是很多犹太人，犹太人里面真的信主的都不多啊，不多。我跟你讲，其实耶稣的讲道被反弹的很厉害的。耶稣的每一堂讲道下面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并不是在领受真理的心态听到的，是在抵挡的，是在抓他的把柄的，是在想办法在他的讲道里面怎么抓到一些漏洞来攻击他的。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忍人怎么样呢？他开始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我们看到没有？刚刚我们的线索什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前面看到我第一次讲到人类犯罪的时候是黑线主体，好像往上走的，但到了什么？到了新约时代，你看到没有？我们又开始什么？是红线为主体，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他要么翻转了，就是把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所隐藏的那个救恩呢，把它显明出来了，开始把它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了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看他们地上的然而，上帝人人也会彰显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圣洁也绝对不会被淹没的。也不会说因为上帝的慈爱公义他的救恩彰显出来了，却让一些罪恶可以被忽略。上帝他永恒的旨意，他要追讨罪恶，定罪一切的邪恶的，他要拯救一切因着他的救赎所埋首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羔羊的宴席跟你神的大宴席。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我调整了，你记得你要稍微注意个细节。上一次我讲的是什么呢？我是新天新地学跳出来的。为什么要给弟兄姐妹盼望？ 在 seven 厉害的时候里面带出来，我们是在生命册上的。所以呢，我上一次前两次什么是新天新地在上面，永远的火湖在最后。但今天我把它制作这个，我这一次的图跟上一次的小小的区别就在这一点。我最后要引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你看新天新地来了，不再讲旧的。最后讲三个新的，一个是新天新地，第二新耶路撒冷，第三新乐园，就结束了整个的启示录，结束了整个圣经的真理的启示，结束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就结束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其实我们也能够明白，这就是我们来明白的是什么呢？在这新天新地的来临里面，我们说要首先来看第一个叫新性质。新性质什么？新字原文的意思是更新。这个更新不是我们说今天你去买了一件新衣服，那新衣服还是什么？还是旧材料做的。说旧材料为什么？因为这些原料早已存在的，就把它再组合而已，再加工而已。那个不是圣经里面所写的新，新是更新的，不是改良的，不是把一些物质的不同的物质再组合的，也不是把旧的东西做些改良让它变成新的。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为什么？其实这些经文，你看我们说在第二十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又你看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哪，我见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这个词很重要，所以它是一个更新的意思。你知道吗？我们说上帝，我总是讲上帝在创造以前，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那真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天地。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来说，是一个神的全新的创造，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那是一个天地。但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对应，二十章第一节对应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什么叫新天新地？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时间开始的时候，上帝创造了天地。这个天地，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甚至到挪亚时代，那个时代人思想进入是恶的时候，神要毁灭那个时代，他确实把挪亚时代在他以前的那个人类，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全部用水淹没了。我大概需要跟孩子们分享的时候说，那一个旧人类，在挪亚时代以前的旧人类被毁灭了，他留下了那个不是新造的人类，从肉上来说不是第一次的创造，那个亚当夏娃那个创造的人类，他留下了八个，你说叫人类的新始祖好像也不对，因为亚当才是人类的始祖。你说挪亚，所有的后来人类都跟挪亚一家八口三个儿子所生出来后的，真的是，但是他不是新造，但是又是新造。他的新造在哪里？就一个新造，属灵的新造，但是又不是。为什么又不是呢？因为从亚当，当挪亚的三个儿子，如果他得救了，但他什么的后生的后代是不是都是属灵的人呢？又不是。挪亚三个儿子生的后代里面有属灵的后代，也有属血气的后代，这个你很难。 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世界的纷繁复杂，就是所以到了启示录，上帝干净利落，他说第一次他用洪水毁灭了那个时代的人，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第二次他用火来审判世界，留下的是以挪亚一家八口为代表的属灵的人类被拯救，所有受血气的人类被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所以这里边传道书一章四节，马可福音这个我就不看，今天我不看，希伯来书也好，彼得后这里都告诉我，告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从一个点讲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些所有有形质的物质世界都被消化掉了，而且说嘛，就以前的那个天和地，上帝在第一次起初曾创造天地的那个天地全部废掉了，彻底的更新。你想一想弟兄姐妹，在整个的我们的圣经的理解里面，你每天拿着这本圣经的时候想到什么？里面有没有新旧约全书跟什么新约全书？为什么？里面属灵的东西是一致的，绝对是新旧约是一贯性的，是完美的，是相互支持相互印证的，不可缺少的整本圣经。所以到启示录下一章会特别强调圣经是不可增加不可减少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属灵的开启，你就麻烦了，你会读旧约越旧，新约越新，或者新约也被你丢成旧约了，把旧约把新约读的半新不旧，把新旧约开始割裂了。那这里面主耶稣就在圣经里面探讨最伟大的篇章是什么，就是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新布不能缝在旧衣服上。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常常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常常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律法是好的，律法本身是善的，律法的标准精义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人是没有办法守律法的，人没有办法靠着这个律法的规条来胜过你里面那个罪性，那个败坏堕落的本质的生命已经破坏掉了，所以没有办法靠律法来胜过你一切的罪恶的时候怎么办？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所预备的那位。其实耶稣基督不是到新约才有的，旧约时代也一直告诉那些在属灵的人类里面一直明白，靠律法的标准，靠守律法的原则来胜过罪恶都失败了。以色列人是如此，法利赛人更是如此，宗教权贵们都没有办法。所以耶稣基督来了，把那个旧约所隐藏的那个暗线把它给显明出来了，翻转过来了，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来道成肉身。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就为什么大家要记得，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你再仔细听，特别是人类第一对兄弟该跟亚伯之间最大的争战是什么？是恩典跟律法的争战，是宗教跟信仰的争战，是生命跟教条的争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他更新了，恩典做完了，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 一定要有圣灵的开启。怎么才能够明白，你知道吗？就我想到了第三个心，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看到没有，上帝的新天新地，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赐下了新旧约真理，完美的一致性的来给基督徒开启我们的心，他给我们带来恩典，来成全了律法，坚固了律法，却不再靠谨守律法的规条来称义，不是靠着守律法的这个原则，所谓的规则来赚取你的恩典和生命，是不可能的。所以基督来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圣灵重生的工作。圣灵让我们明白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成那个白白的恩典，这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恩典，胜过律法，恩典成全了律法，恩典带来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新所带来的一个更新。好，我们就要，这就是来到以弗所书所讲的什么呢？叫新人穿新衣，叫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当然耶稣就生命在你更新的，你要明白你所做的不是靠你做的，你所做的，你自己所做的都是黑暗的，都是败坏的，无论你怎么把它伪装成多么的属灵，多么的善良，多么的伟大，但神看都是旧的，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的犯罪跌倒，那更是旧的。所以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唯有在基督的恩典的更新之下，仰望耶稣基督，来借着他全备的圣经真理，在你的生活中每一天的应用，每一天的领受，见证自己的失败得胜，自己的喜乐，自己的哀哭，国家的失败，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复兴，民族的衰亡，借着你跟你身边每一个人的摩擦，每个人的这种有你得胜的一个见证，你失败的见证，你美好的生活，你痛苦的生活，你的喜乐，你的哀愁，你的欢笑，你的泪水，都是上帝在训练你的他的儿女们怎么去什么呢，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你知道吗，这个新天新地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等候，在迎接这个新天新地，因为这个什么，靠我们自己的生命无法承受，完全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所做成那个伟大的工作。所以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如果不是看到耶稣基督他那个伟大的救赎，我跟你讲，教会会更黑暗，人生会更诡诈。这就是看到了恩典做完，所以这就是告诉你，每个基督徒都要明白保罗所讲的每一句经文，让你句句扎心的明白，基督徒在地上不是如输血气的征战，一定是什么属灵的征战。无论你面临你个人每一天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无论你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每一个方向，我们都要进行深刻的反省的原因就在这里，需要认真，需要主的道来刺入刚刚开眼所带导的那个事情里面，搞到是说真的神的灵是活泼，是有功效的，他的话语是绝对有能力的， 神的话语我们不是在讲神的道，是这样讲，下了讲台之后又变成另外一个状态了。这个我们是有这个问题的，是怎么去真实的把我们所讲的、你所背诵的、所学习的每一个圣经的课程、每一个真理，其实是在你生命中发生效力的，绝对不是把信仰跟生活给隔裂开来的。或许有些真理你今年还没有经历到，没有关系，你今天学了，这个在真理离你很远，好像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放心，有一天这些话语在你心里发生功效的，人会发生效力的，一定会有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主的恩典。所以这是什么？那我们说这个是新性质，这个我们花了多一点时间来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实什么呢？这个心是在上帝整个的心意里面，它不断的。所以为什么说耶稣我赐给你们新命令？新命令其实新命令真的不是新的，但是对门徒来说是新的，因为上帝旨意是亘古不变的。所以很多人会唱古旧的福音，没有问题，但古旧的福音对那些刚刚信主人来说，或者还没信主之前所听到那个福音是新鲜的，是活泼的，是有属灵意义的。所以呢，当时感谢主，我们看到新情况是什么呢？大家也能够明白，在第一节里面所提到的海也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这个跟我们大家应该想一想，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创造天地里面，地是空虚什么混沌，在他创造之后的后半来，我们讲的是，我们说第一节是第一次的创造，我们说如果是第二节开始什么呢？开始了第二次创造前的背景，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六天里面没有创造天地，因为紧着第二节地已经存在了嘛，地是空虚混沌，约面什么黑暗。哦，原来这一次的新天新地跟上帝的那个六天创造之前甚至之间有个不同在哪里？原来地球那个创造的天地里面，好像地球是充满着海洋。到我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说地球是三分之二的表面是什么？是水，对不对？其实无论你的河流、江海湖，除了一些内陆湖、内陆河、内陆湖之外，那大部分的河都是流向什么？大海。这就是什么呢？但是到那个时候新情况不一样了，这个新天地没有，它都没有海了。什么样的新天地无法想象，无法想象，但确实呢，海也不再有了。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今天不能多讲，为什么？因为我也没看过。如果我是被祖先带看过来告诉你们，可能更真实一点哈。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它的真实，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这个呢，只能说大家一起想象。你怎么想跟我想象不一样也没关系，大概不要太离谱就行了，就是这样的概念。因为这个只能按照圣经的启示说，海也不再有了。那个天和地，地就是地，那个什么地我也不知道，很奇妙的。那我们要快点的看下面什么呢？第三个是什么呢？新关系。这个新关系是在什么？第三节怎么说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哎，我告诉你啊，注意小心，我这句话你要注意。最近如果你们听到一些人跟你们讲神的帐幕在人间的，现在你基本上可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啊，这新天地哈，你就应该知道这新天地了哈。因为最近韩国的新天地，他传他们异端的，往往跟你讲五分钟之内，他们会给你提到什么呢？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用这个经文，那是异端的。你再听，但不说这句话，这句话听起来是圣经的，但是它里面有很多把你带入一些异端的道理里面去了。我是只是告诉你敏感一下。如果你听到一个人无论在哪里，在网，特别在网络上太鱼目混珠了，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巴马的那个谭律师有一天他突然把我拉到他巴马这个群里面去，说干嘛呢？就说，哎，张牧师说有一个人在我们群里面很厉害的，从深圳的，在里面跟我们大讲特讲一些东西，哇，霸屏的讲，他讲不只是文字好，全是语音的，一堆人语音发出来。结果我听进去听了两分钟之后，我说我不听了，听浪费我的时间。后来 他们里面的人也有人开始质疑他的时候，后来我说这个是新天地的异端邪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展开，但是我们这里的说的什么呢？神的帐幕在人间，确实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新天新地，注意啊，这个有点挑战。其实我最近也思考一些赞美诗，说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第四章说，基督复活带着已经睡了的圣徒复活带来，然后把圣徒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个空中，注意，千万不要用我们现在的大脑的理解。讲到被提之后，空中好像他说地上还留了一小人，这批人，这个有点困难了。那我们只能想到什么呢？上帝那个所谓的，接着他带着圣徒复活来临，把圣徒活子信徒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也就是在这里来说，跟这个是配合一下说，看到现在帐幕在人间，什么意思？重点讲什么？属灵的国度，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我们知道，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刚刚我们看到下面经文说，那个天地已经什么，全部废掉了，全部消化掉了，已经不存在了，知道吗？所以上帝说他的在空中也好，他的帐幕降在什么？你看他的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一种什么新关系？什么新关系呢？不但是属灵的，包括身体得属之后，我们在肉身之外，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灵得见神，那我们的肉身要复活成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他什么？他是神亲自与人同在，那个时候不再有其他的限制了，不像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肉身的限制，我们的肉身还要面对肉身的死亡，那我们的肉身本身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就是约伯为什么忍人，上帝已经看他是一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但是上帝却仍然透过撒旦给他要美好的试炼。为什么约伯但都要说，我从前分文有你，我现在什么亲眼看见了你，那个已经很伟大了，已经很美妙了。约伯所付的代价，所有的财产全部没有了，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什么一天全死掉了，那个痛苦那个代价相当厉害。但是当约伯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了你之后呢，那些痛苦就不足介意了，那个已经够厉害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从不信主到信主，我跟你讲，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信了主年代日久之后，我发现我们变成老油条，慢慢慢慢的对那个救恩的那个伟大的成就已经慢慢习惯了，慢慢冷淡了。所以你知道吗，当那个是个麻风病人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候，很热切，很紧急，很哀求。耶稣真的治好了是个麻风病人，他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吧，感谢主，是个麻风病人都洁净了。结果耶稣就说，你们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结果有一个，就一个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被洁净，回来感谢神。你知道我思想了什么吗？他们的麻风病的真实带来痛苦大不大呢？真的很大，被隔离，很孤独，不只是肉体的痛苦，心灵的孤单，不能跟亲人在一起。但你要记得一条，一个人信靠来到主的面前，只想得到肉体的医治，只想得到物质满足的人，他永远不会满足。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弟兄姐妹。那九个麻风病人，他们来想得到医治是很急切的，是很需要的，绝对紧急的。耶稣基督真的也治了他们，治好了他们麻风病，但是他们没有回来感谢神，没有回来 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只是得到了肉体的医治，他们还要死亡。所以我总是思考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来到主的面前，只想得到肉体的医治，只想得到物质的满足，永远不能满足。相反，一个，你知道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的时候，耶稣说，最后怎么说？那九个人没有来，但去哪了？怎么就一个撒玛利亚的人来感恩呢？假如耶稣说了一句什么？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显明出他的是一个，原来他不只是身体得到医治的人，他更是一个灵魂被拯救的人。我跟你讲，当一个灵魂被拯救的人，成为新造的人，他肉体得到了医治，感谢赞美神。就算他的肉体没有得到任何的医治，他仍然是感谢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在基督里的那个盼望，那个满足是永恒的。可能你的身体没有得到任何的满足，你的物质上没有得到任何的满足，但在基督里面仍然得到满足，仍然得到你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这是主的恩典。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那个被医治的麻风病人说，表现出这个什么新关系。为什么新关系呢？这个已经是美好的了，基督带来的时候呢，更加美好的是什么？就是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你先体会，你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的？你现在坐在这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境？这个常常主带来之前那个滋味而已。如果你连这个滋味都没有，我担心将来主来的时候那个场景你也无分，那就麻烦了，那是遗憾了。当然感谢主，主有他的美意，主会成就他的计划。好，第四个是新人生。这刚刚 Ken 祷告里面，在诗歌带里面几次提到的这个经文，当然这个经文在人看是比较有安慰的经文，对不对？第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看到没有？这叫新人生。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还在肉体中有个犯罪的律，就是让我们常常不能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常常会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真是苦啊。当然那个是偶尔被过犯所剩的这种心态，也一直告诉我们先靠守律法，先靠理性的一个方法得胜你的罪恶，都是失败了。没有办法，无论你是多么的明白圣经，你多么的知道圣经的真理的完美性，但是你先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意志力来守住圣经的原则，好像都是破产的，都是无法胜过的。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那个恩典，透过圣灵的帮助，透过，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犯罪跌倒了，我记得我那一次很痛苦，我说怎么办，我在我的日记上写了一个 I hate myself， 我恨透了我自己，但是我还是不能胜过，你知道吗？当时我那个老师跟我怎么讲 ？James， 不要看自己，不要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要盯在你的身上，都是没有希望的。我自己都是一样，力图想靠自己胜过罪恶，都是不可能的。那我说怎么办？那难道我继续犯罪吗？我无可奈何，我就什么随波逐流吗？他也不是。也有一个办法，你已经悔改的话，神已经得帮助你了，神已经带领你了。他当时你知道吗？他因为看到我的本子，他说：“哎 ，James， 你怎么写？你怎么 ？I hate myself， 你知道吗？ 这圣灵的工作。他就问我什么，我跟他谈了几件事，感谢主，他就拥抱我，他说上帝已经帮助你得胜，但什么时候完全得胜我不知道，或许主再来你一定得胜。他说最后跟我说一句话，只要你是真心所发出来的，向着神，向着你自己说，凡有愿意的心，没有不被神悦纳的，祷告交托给主，主来带领，主用你想不到方法帮你胜过。只要你继续研读他的话语，只要你继续在他的道里面去成长，主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所以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还会有什么，有眼泪，我们还会有死亡。我承认我的泪点比较高一点，确实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但我承认在某些场合无法控制的原因是什么，每次我想到耶稣说的话，罪在哪显多，恩典在哪显多的时候，其实我每次经历到看到我身边一些弟兄姐妹认罪悔改的时候，能够被圣灵关照，心悦诚服的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没办法控制，那些美好的事情我也为你高兴，我们一起高兴，但好像那个没有办法触动到我的泪点。确实到每次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那么罪孽深重，耶稣基督仍然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仍然他的宝血遮盖的时候，那个感觉无法用言语可以形容的，无法控制的那种对基督的感恩，无比的奇妙。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人生所带来的。我们今天还会有死亡，会悲哀，会哭嚎，会疼痛，你知道吗？我们还会有计较，我们还有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所以以前灵恩派的人说什么，哎呀，你们这些保守的信仰的人心肝硬，为什么肝硬呢？你在现场就看到了我们那个什么，那个本来瘸腿的，本来有点毛病的人，现场一祷告就好了，哇，他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跳啊叫啊唱啊。他说你怎么在那里很冷漠的，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我是的，我感觉真的不强，为什么不强呢？或许是真的，或许我不知道，那我认为肉体的医治好了很正常。为什么很正常？因为神是创造主，他创造你的身体，他医治你的身体，小菜一碟，没有什么了不得。神不是因为治好了你的身体他才是神，他让你经历他神更大，让你知道神更真实。我认为这个我不知道，对一些人可能是，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创造你身体的神医治你的身体一点都不奇怪，一点都不值得我过分的去夸张的去开心欢喜，我心里默默的为你感恩就好了。如果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感谢主。但是我要看后面，看后面是什么，对你的灵魂有没有造就。如果对你的灵魂没有造就，是灵，而且还变成一个可怕的东西，变成一个绊脚石，变成一个推进你灭亡的东西。就像那九个被医治的麻风病人，因为他们被医治了身体，他们不需要，更不需要神了，更不需要主的怜悯了，他们可以过自己美好的生活去了，就被世界淹没了，知道吗，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老底嘉教会的危机就是不能什么不日，为什么就是让人在物质的生活里面既不缺乏，让你非常富有，你就完蛋了。我们经常讲物质的满足神给你了，你仍然不能满足，一定不可能。但是属灵的满足可以给你带来所有的满足，弟兄姐妹。当然如果今天 你为自己的罪忧愁，为这个世界的罪伤心，为那些看到每个人的会来弟兄姐妹，你为他感恩，你为一个灵魂得救来流出你的泪水来，你为你自己的悔改先伤心你的罪，为你的被赦免来感恩的泪，永远是有价值的。相反，你的委屈的泪，你的被误解的泪，你的被人伤害的泪，都要求主把它转化成基督的恩典所改变心造你的泪水。不一样的弟兄姐妹，那就是心呢，那个泪水可以洗刷你的心灵，可以把你的眼睛洗刷得更加明亮，不是让你泪眼模糊。我们说来自上帝悔改的泪水洗刷你内在的心灵，否则鳄鱼的眼泪会模糊了你的眼睛，会让你越来越没有属灵的敏感度。所以我以前我的孩子们说，哎，如果你是想用眼泪来作为武器来想得到你要得到的东西，无论是自我骄傲的用眼泪来强求别人，或者你用眼泪来赚取别人的可怜，这些眼泪都要被管教，人要悔改，这就是新人生。当然是感谢主，基督来临了，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所以无论今天主里的弟兄在带领诗歌里边提到两次，祷告里边提到一次，我都会记在心里。什么原因？因为这个都是来自上帝的话语，真实的，是阿门的，是成就的。我们看到第五个是什么呢？叫新条件。这个新条件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不敢想象。这个是什么？在第六节，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成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哇，天下没有掉下来的什么馅饼。这个世界上毛泽东说过的，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来到教会，今天牧师跟你们讲什么？传销吗？你不要奇怪，有人说你们信耶稣了，礼拜天那么热情的去听到，除了传销的有那么热情，好像其他的都没有那么热情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利益关系，他们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他们有日程，他们可以很口号。我以前最早的你知道吗，我刚来广州不久，我经常路过天河体育馆，但是做仙尼雷德，叫仙尼雷德，听过这个产品没有啊？哇，我听到之后震耳欲聋的，在天河体育馆，我要发财，我要成功。哇，你都听到这声音，人声鼎沸，很兴奋，很激动，感谢主哈。那个不是白白的，一定不是白白的。弟兄姐妹，无论怎么样的同情弱者，让那些家庭主妇，让那些社会低层人士可以做那个生意发财，都不可能的，是有条件的。所以现在的传销的七级奖金分配制度也好，甚至有更多等级也好，那个东西你不要以为你赚了你一定是上当的。特别是以发展人为你的做生意的那个目标的时候，你一定上当了，你会把你所有的资源消耗殆尽，你还最后血本无归。你消耗的不只是金钱而已，你损失的是什么？是你的人脉，你的品德，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对你的信赖都没有了。你消耗的不只是金钱的资源，物质的资源的成本，你在消耗你的人力资源成本，你在消耗你的亲情成本。我跟你讲，所以弟兄姐妹，他们经常说，喂， 你们传福音那个几何级增长就像人家传销一样的，我你搞错了，是传销剽窃了传福音的方法而已。为什么传福音说你有几何级增长永远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是不是客观呢，达不到没有关系，你继续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福音是白白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是白白的，就是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白白，完全不是靠你的，不要说你信主之前的善，一定没有，也不是你信主之后有让任何的善来配得主的恩典，也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你信主所行的善都是神所预备要你行的善，都是神的大能在你上所运行所行出来的东西，荣耀是归给神的。所以你知道吗？否则基督徒永远是亏的。我跟你讲，基督徒我跟你经常跟你算账，你知道吗？基督徒为什么觉得亏呢？我做到的那些都是我本分做的，都荣耀归给神的。我一犯错误就被抓住了，就麻烦，就要认罪，什么悔改，好痛苦啊，好为难呐、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跟你讲，如果你信仰是在律法主义信仰里面，你一定是痛苦的，懂了吗？你一定是难过的，你一定是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知道吗？是牢骚满腹的，我们承认是抱怨的，怨天尤人的。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亏的，在教会里边好像呢，我在教会做的事情，我们在所做的行的善，我们所做的事都是理所当然的，没错。因为什么？因为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上帝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这就在乎你以前已经领受了多少的恩典，不是折扣恩典。你要领受一个折扣恩典，把神的恩典打一个八折，你都站不住的，你会成一个怨妇式的选民，就是旷野的以色列民。所以恩典没有80%，没有90%，没有99%你都不行了。我跟你讲，如果你靠的是一个99%的恩典，你都不可能了。否则我一定理解我们的委屈，我们一定理解我们是亏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死功劳，还有什么苦劳啊？对不对？是你很难明白。这就我为什么天主教会那个经文怎么说？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所以，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主已经为你受苦了，绝对不是你先受苦的，绝对不是你先投入你的资本的，不是你投入你的资源的，弟兄姐妹，一定是耶稣基督提供了你所有的资源。你现在所得到的资源是绝对完美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人格上有缺陷，你的性格上有问题，你还会犯罪跌倒，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恩典在你上是绝对完美的。继续靠着主往前走，等候更完美的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白白的赐给你这个，你大家去体会。我真的是要明白，我们真的很难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如何去面对你白白得来的恩典。当你知道基督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白白的时候，你就明白你还会不会计较别人，还不会当你患得患失，电灯放在斗底下，你明白吗？为什么让人看不到我们的光呢？我也信主了，我也得救了，因为我这个时候又是把灯放在斗底下了，我把新布缝在了旧衣服上，我把新酒装在了旧皮袋里，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不相称的，我们的生命开始丑陋了，我们人际关系开始黑暗了，怎么做都不行，你怎么努力都不行。为什么？就因为是你努力的，就因为我们努力的太厉害了。我们承认 我们要去不断的去求主来怜悯我们。新官员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今天只能把这个什么新官员是什么，但还有两个哈，列国要在城的官里什么行走，我们跳到24节，你看列国要在城的官里行走，地上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看到没，感谢主哦，这个是什么，诶，不再有太阳了不，不有月亮了不，没有众星了不，那时候官体从哪来的，再度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上帝就是我们的官，这个到时候我们还再来看。也就是说在那个什么，你看第23节，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应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哇，这个太奇妙。今天呢其实我们已经是这样，只不过呢我们今天的肉身的限制，我们对这个耶稣新官员不够吸引我们。我跟你讲，昨天早晨我起来那个状态，我是不想今天讲到的。按照当时我昨天早晨那个生命状态，我是没有勇气今天讲到的，我坦白的跟你们讲。我觉得里面很黑暗，我很郁闷。这个郁闷里面有对我自己不满，有对别人的不满，我承认。很痛苦。我说我到中午的时候不行，我就要跟同工们看看能不能安排别人讲道。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早上的灵修很奇妙，我在10点钟灵修完之后，我突然从来没有把我的灵修发在长子群，我直接发进去了。我觉得我还有，其实他们都在教会群里面，我觉得我深深我特别发一次，我说我被这个灵修我自己被感动了，所以特别分享给我们的长子弟兄们。我继续开始思考，我开始再看一些经文，我说主啊，我现在不再看人，不看我自己，求主这个时候向我说话。如果今天你不给我话语，我明天无法讲道，我不知道我怎么讲，我站不上去，我连腿发软，我表情怎么放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放我的表情，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讲话。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我说我没有办法，无论如何主你怜悯我，我必须，当然我不知道我还有很多人要对付的东西，至少给我信心，给我去面对我要面对的问题，靠着恩典，主你把你的话语给我，虽然这话语我理解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是必须诚实的去面对，诚实的面对神，诚实的面对什么，怎么在城的官里行走。圣经怎么说的，约翰一书怎么说的，你说你什么在光明中去恨你的弟兄，就在黑暗里，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挑战你自己的那个自义，这个时候怎么在主里面去被神的道所得着，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求主怜悯。这是在主的光照来了，一定要神的话语开始开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亮光，否则满眼都是黑暗，就是这样的。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战场是在心的战场，我讲的是心灵的心，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好啊、我们最后没有了，最后我们今天就要上好11点半了哈，11点半，我不是十点半，我现在时间有点混乱哈，所以那天我一灵修搞个星期五说成星期六说成星期天了。哦，星期五说成星期六了，所以有姐妹马上告诉我，诶，张老师你是今天星期六，我连忙又把它撤回来要改啊。好，感谢主什么呢，什么呢，就是新态度，新态度。诶，今天我讲到就到此，就要准备结束了，你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就被扭转了，真的生命融入你的讲道，生命融入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什么呢，在第26节，26节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看到没有，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上帝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我今天只讲什么呢，讲什么，这个新天新地的新在哪里，带来的是我们一个什么，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这个不是只是讲，对不对，如果只讲未来，坦白讲我3分钟我可以把这个就讲完了，或者是什么，这一章我可以什么，坦白讲我可以这次就 丢一遍就过去。为什么 丢一遍过去呢？因为那个都是未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说真的，黄金街碧玉城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亮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可能你们有的人做珠宝生意的可能比我更清楚，所以我没有资格讲。可以很快就丢一遍过去了，因为大家都是两眼一半黑，只能靠圣经说，你们明白就不明白就算了。但是呢，我跟你讲哈，为什么上帝要今天让我们明白这些话语呢？警醒等候，预备主的再来。这个对基督来说是何等的荣耀的事情，何等的激励的事情。所以使得我们态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的荣辱得失。所以昨天我用哥林多那个前后书里面什么有美名有臭名也好，似乎一无所有就是常常快乐的也好，似乎一无所有就是样样都有的，似乎要死就是活着的。我跟你讲，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死活不分的，有时候瞬间就死了，瞬间又活过来了。没有吗？摩西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摩西有。伊利亚有没有？伊利亚有。约拿有没有？也有。耶利米有没有？耶利米也有。以西结呢？都是这样的经历。保罗也有，彼得也有，瞬间死掉，瞬间活过来，三次不认主，瞬间死掉，但是鸡一叫看耶稣，看到耶稣慈爱的那个眼神，彼得出去痛哭了，他活了，死又活了。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有正确的态度。什么正确态度呢？死就死，活就活。基督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瞬间的悔改是瞬间的。但是如果我们硬着头皮不悔改呢，就会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新布粉在旧衣服上，你看自己也不协调，看别人也是怪怪的，看自己不满意，看别人也是不满意的。我们就发现我们总是看那些消极的、悲观的、否定的态度在我们身上总是存在，却没有办法什么呢？抬起头来向上看，看耶稣基督，看他为我们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主耶稣基督，看他所成就的新恩典，看他所赐给我们的新话语、圣经真理，从恩典的角度去看，从生命的角度去看，从白白的恩典的角度去看，瞬间要把那有形的东西都消化掉了，在你心目中被焚烧了，焚烧你的旧世界，焚烧你的旧思想，焚烧你的旧感情，焚烧你的旧追求，焚烧你的旧梦想，焚烧你的所有偶像，焚烧你所有的自我感觉，美好的、糟糕的、美名的、丑名的、贫穷的、富足的、喜乐的、忧愁的，都要过去。基督他完美的生命，他完美的救恩、完美的救赎在你身上已经成就了，他还要再成就，今天在你我身上正在做这个奇妙的工作，把你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到来。这就是你我，虽然不完美，虽然还有缺陷，虽然还有彼此的伤害和得罪，然而在基督里面都要得胜，都要过去，仰望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当然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下次我讲什么呢？叫新圣城、新耶路撒冷。今天我不能讲了，我们只是讲什么，今天我是把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新天新地的七个新表达出来。希望弟兄姐妹呢，这个真的不是等到基督来来才有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个新的境界里面等候着更完美的新天新地，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决定呢，不是在来的时候才决定的，是在现在，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已经决定了。我们还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还没信主的人也能够来到这个未来必然的这个境地，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抓住机会，面对新的人生，面对新的挑战，继续的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挺起来，把我们的道路修直，靠着主得胜有余。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亲自的来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无论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伤心、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刚强、我们的和平、我们的内心的抱怨、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绝望，都交在主的手里。主啊，因为你在这一章里面，在启示录第21章让我们明白了你的心意、你的真理、你要给我们带来的新天新地。主，你已经更新了我们的心意，你还要更新。谢谢你第一次更新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就是在我们信靠主的那一刻，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凭信心远远的看见主你的新天新地。我们赞美你，这是真实的，这是比我们所现在看得见的家里的那个房子更真实，比我们所手里所拥有的银行那个存款的数字更真实，比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的亲人们更真实，那个是永恒的。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来仰望那个永恒的东西，来仰望耶稣基督给我们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虽然看不见，却因着我们在生命里的经历能够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让我们都能够在地上反而经历一段，越是到末世的时代会经历更大的试炼、更大的危机，肉身也会忍受更多的痛苦。但是保罗所说的，如果现在与将来成就的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也就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现在这至沾至亲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主啊，谢谢你，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境界、我们的思考的东西、我们的态度有太多的缺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怎么用你的道、你圣经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来焚烧我们里面一切的主所不喜悦的人世间的那个爱恨情仇，那些患得患失的、那些以色列在旷野的那种各种的抱怨，总把我们去焚毁掉、消化掉，让你圣灵的火来炼尽我们内心那些渣子，好让我们能够手脚心轻的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真道，借着你的道让我们成圣，让我们洁净之后，主你也借着你的饼和杯来继续的洁净我们的心灵，来刚强我们的软弱，来赦免再一次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好让我们真的是就像很多弟兄里面常常喜欢祷告的时候，来到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谢谢你，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住你自己的真道，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我们在你面前的卑微、无知、骄傲，就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再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 无法靠着我们自己，甚至想靠着守律法来胜过我们肉体中犯罪的律。但是我们都失败了，我们都无法来享受主你这种属天的平安和喜乐。然而主你仍然眷顾我们，也就是用这些警告信号来提醒我们悔改，透过我们生命中每个点点滴滴，个人的痛苦到人际关系的痛苦，到设计上包括一些金钱的损失、健康的问题、事情的波折，甚至所谓的乐极生悲的一些事情，都成为我们的警告信号，都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的警醒遵守在主你的面前，避免我们贪失、醉酒和今生的思虑累住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能够警醒等候预备主的再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余下的这段时间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请大家继续的我们掰饼，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每次可能我们没有生命的经历的时候，可能我们对掰饼的经文总是轻描淡写的去省察，但我们透过随着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主里边的晋升，不断的在我们对自己的那个罪的敏感度要越来越加深，怎么去看到我们自己内在的败坏，而不是总是看到别人的败坏，给自己带来一些自欺的心态、自义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接着我们今天的掰饼，希望更多弟兄姐妹今天能够更多的往内看，我们已经向上看，不能够正确看待上帝的荣耀的人，他向内看是看不到自己的败坏，就是看到自己的好，看到自己的义，看到别人的不好，看到别人的亏欠，这就是一个反方向的。在恩典里的人，我们今天盼望看到七个心，更新你的心意，开始我们刚刚是向上看的，看上帝，看他的真理，看他的荣耀，这个时候在向内看才有可能正确，不是看到你自己的好，不是看到你自己的义，不是看到你自己的伟大，也不是看你自己的委屈，也不是看到你自己的伤心，而是看到自己的败坏，然后我们就开始悔改，透过掰饼，但愿来到11月，正好今天很奇妙，11月的1号第一天就能掰饼，这太美好了，这个月你们不会白活的，下面一个月那主的该开始一个新的开启，我们赞美神。好，来，我们注意，请大家注意，我们一起来，请我右手边的，面对我的右手边的弟兄姐妹读一节，这边的弟兄姐妹读一节，我们把这个经文，今天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稍微语速慢一点，好好思想你读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不要是有口无心的读，我们读下来的字句，字字句句敲打我们的心。来，我们请开始。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举为耻。
先停在这里，先停在这里。所以看到每次我看这段经文，其实掰饼本来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对不对？但我觉得保罗却像跟家人一样说话，你感觉到没有？一点没有宗教的气息。所以我经常告诉弟兄姐妹，你有两个家，你知道吗？第一个家是谁？是你自己的小家，没有问题。确实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的小家，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焉能管理成了教会呢？这是真的，圣经上教导。但是小家过得再美满，小家过得再幸福，那是西方的童话故事而已，那不是神的国度的美意。还有一个大家，就是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觉得保罗跟他所分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个生命与共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相连的关系。所以那么伟大的圣礼的一个教导，却你看到没有，说有人就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就可以自己取罪，其余的是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我觉得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抒发的个人情怀最多的一卷书信之一，他的喜怒哀乐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前书是稍微激烈一点，那就是激烈之前他肯定了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优点，是一个共同点，然后他开始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然而到了后书充满着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当然他也有他的勇敢，他我被逼于亡了，表达他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其实你知道吗，教会它是有一个相对尽可能完善的组织系统，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僵化的，它跟公司企业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有形的那些管理组织的形式，但是更重要是什么呢？是家人般的关爱。我相信你们每个弟兄姐妹有家人，你没有结婚，你有父母是你的家人，你也有伤害，你有摩擦，也有一些不和谐，但是你明白那个关系是断不了的，那个关系你死活都要去面对的。弟兄姐妹，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好的把两个家都放在主的手里。我们是鼓励很多弟兄在我们教会待久了会知道，我们很看重你的小家庭，所以我们认识同工，包括有开会的时候电话来了，我们不能接电话，哎呦我老婆来的，那我们没有人是打算你不能接，叫老婆来的电话，怎么聚会重要你都可以去接，为什么？别人不会反对你的，我们知道，哦，你的家人是很重要，没有问题，但是你家庭过得很美好很幸福，不要忘记一家来服侍教会，一家来到神的大家里面来，把你在家里面所造就的那个美好的生命、美好的果子、美好的生活继续去帮助更多的家庭，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甚至那些家庭破裂的，在家庭婚姻里面遭受更大痛苦的弟兄姐妹，更需要你们这些被主恩膏、夫妻恩爱、家庭美满的弟兄姐妹，你更要去关怀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些在婚姻的痛苦中单亲家庭的弟兄姐妹，单身的弟兄姐妹，更需要这些温暖的家庭给他们表达你的爱。所以这就是我们求主来带领。今天我总是喜欢说哥林多前后书既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更像一封娓娓道来的家书。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里边却有很多教会的真理。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生命的关系也是面对很多的挣扎和痛苦，有喜乐，有痛苦，有伤心，有盼望，有安慰，也有很厉害的责备， 甚至保罗三天说但愿不要让我带着刑杖来，但是感谢主，他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爱保罗，作为亲自去眷顾喂养这个教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请大家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的肢体，所以我们现在要领受主的饼。我们有四个案例，第一，你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这是你要第一个确认的。如果你没有确认，请你不要领受主的饼。第二，你是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虽然你不一定在天赐教会受洗的，你可能在别的教会受洗的，但如果你真的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的，除非异端我们不承认，异端的我们不承认，那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凡事相信，只要你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不是异端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给予接纳和能够凭信心相信。所以呢，所以我们在教会没有那么严格。你要去了，有些教会是什么呢？他是要求什么呢？我记得我去过一些教会是什么呢？他有些教会说，只能是本教会的会员才能拜饼的，非会员要退场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好，非会员固定在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参加拜饼，但是外地来的偶然路过的也就要离场。为什么离场呢？他说我们不知道你的信仰背景。还有一种教会是什么呢？说你可以，但你要什么？先跟这个教会的长老牧师在聚会之前有一个交通。得到他的容许，你非本教会的会员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摆饼。所以这是不同的教会，但我们教会现在来说，在这一块我们真的是宽松一点，说只要你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弟兄姐妹，甚至包括你受过的点水礼，我们都没有说完全否定你的以前的点水礼。虽然本教会不接受点水礼，但我们仍然不会因为这个形式就把你挡在门外。好，这是信仰受洗的这个第二个一个案例。第三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省察自己。在主的里面，你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了，但是如果你有明知的一个不愿悔改的罪，请你不要领饼和杯，免得吃喝自己的罪，会带来三个危机。一个是你软弱了，第二会带来疾病的管教，第三甚至带来肉身死亡的管教。然而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儿女，你的灵魂还是得救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省察我们的罪。所以并不是让你保证说我保证以后明天还是不犯这个罪了，那没有这样的保证，我不要过矫枉过正。是说现在你说主啊，我真的我承认我有这样的罪，我承认我还没有胜过他，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悔改我的罪，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求主给我力量，给我信心，给我方法来胜过这个罪恶。否则我的眼睛让我跌倒，把我眼睛挖掉，不是让你真的回家拿刀把眼睛挖掉，你的手一让你跌倒把手给剁掉，你的脚让你跌倒把脚给砍掉，是在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昨天我真的跟神祷告，我的眼睛瞎了，那感谢主，如果我眼睛瞎了能够换来心灵的光明，感谢主，主的恩典给我们用的。这个就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来恨恶我们的罪。好，这是我们要省察的，千万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不要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你没有办法胜过的，太难了，求主帮助我们。第四，当然就是彼此等待。好，我们大家注意，我们说，所以等会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等会领饼的，我们现在更规范一点的，发饼的弟兄一定要从后往前来，从往前来，楼上楼下，然后从主日学不断的往前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稍微有点次序的，大家注意。那当然也有上次有弟兄姐妹有人跟我们提出什么，我们教会的掰饼呢？就是我们看看主怎么带领，可能是拜饼的时候弟兄们可能在拜饼之前没有很好的确定好，有弟兄们跟我提，但是我们说我们慢慢来改善，可能以后我们要稍微固定一下，在今天领饼的有发饼的弟兄有哪几位，然后呢着装方面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啊，因为有这个节目私下跟我提出，就有的弟兄突然呢，因为当时大家误解现场抓了弟兄上来，结果呢可能穿的是短裤啊，或者穿的是什么不太那个圆领的 T 恤啊， 可能会觉得有点点，他们会觉得有点不够尊重，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不断的好。那我们说感谢主，至少我们的执事弟兄们呢，每到拜饼至少就是平时也不错哈，在韩国他们都是一到礼拜天都是西装领带的哈，男人在广州我们不要求这样的，天气比较热，那我们也没有那么讲究，但是呢，我们希望呢弟兄们能够做好准备，那我们能够得体一点的主日，我们呢就能够随时做好准备来被主使用。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来一起来先为这个饼和杯来做一个洁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都是新的。主啊，你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当什么信主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新的一个日子里边，你给我们带来都是新的，你更新我们的心意，是吧？因为你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将圣灵先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谢谢你，你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为，可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更新我们的心意，借着这个饼和杯，现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这个饼和杯，当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赋予这个饼和杯有新的属灵意义。我们赞美你，这个饼代表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个杯代表你的血为我们流的，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能够以敬畏的心来请求圣灵的光照，祈求神话语的带领来接近我们的身心灵，来帮助我们来守节心清的来领受主的饼和杯，让我们真的是有深刻的内在的省察，而不是外表的，而不是在那里判断别人的，不是在那里自己自意的，也不是在那里委屈的来省察，让我们怎么去真实的在上帝面前继续的省察。或许在当中我们仍有瑕疵，但上帝的人人知道，我们诚实的面对神说，神我并不谎言，把我们真实的敞开在上帝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难处，谢谢你，你就这个时候来让我们弟兄姐妹安静的在你的面前进内务，关上我们的心门，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寻求你圣灵的光照，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